看见大家觉得非常的亲切，
看见大家觉得非常的亲切，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敬拜中间，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因为在这样的敬拜的里面，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
我今天来到大家中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被邀请来的讲员。
今天我在这处，我不感觉到我是一个被邀请的讲员。
19年前奉主的差遣离开美国从事中国宣教。
在19年前奉主的差遣离开了美国从事中国的宣教。
我们知道明年就是马里森宣教士来华宣教200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知道明年就是马里森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的200年的纪念。
所以当我们刚刚唱那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看见这200年宣教士的脚踪。
所以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200年当中宣教士的脚踪。
我们不但受感动，
我们不单止受感动，
我们里面有一个冲动说，主啊，差遣我们出去吧。
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冲动在说，主啊，你差遣我们出去了。
在这20年的里面，我在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地方走动。
在这20年来，我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很多的地方在走动。
我真是看见是一个成熟的禾场。
我真是看到是一个成熟的禾场。
真是一个要赶快收割的时机。
是一个真是要赶快收割的时机。
我们当我们对中国宣教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对中国的宣教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回到圣经里面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样做。
我们先要回去圣经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做的。
主耶稣他原来在哪里呢？
我们的主耶稣原来在哪里的呢？
他是三一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在高天之上。
他是三一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在高天之上。
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
不但来到我们中间，
不单止来到我们的中间。
马太福音第九章让我们看见他的脚踪。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他的脚踪。
那里说到他走遍各城各乡。
那里说他走遍各城各乡。
走遍各城各乡。
走遍各城各乡。
亲爱的各位。
亲爱的各位。
我们的脚踪是留在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要走出去呢？
我们的脚步是留在一个地方呢，还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行出去呢？
不但在城市里面他走，
不单止在城市里面他在行走，
他在农村里面他也走，
他在农村里面他都在走。
我们今天看见今天很多人愿意在都市里面，
我们见到今天很多人都愿意在都市里面，
特别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特别在中国有这样的背景，
农村有农村的户口，
农村有农村的户口，
城市有城市的户口，
城市有城市的户口，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很多人在都市里面就不肯下乡，
所以很多在都市里面的人就不肯落乡。
在乡下的人要想得到一个城市的户口也相对的困难，
在乡下的人想得到一个城市的户口也都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没有一个平衡，
所以没有一个的平衡。
特别是中国这些年来城市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
特别在最近几年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快，
所以产生了一个问题，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大。
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走不但在城市里面也在农村里面，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止在城市里面，他都在乡下，
他看重城市的工作也看重农村的工作，
他看重城市的工作也都看重农村的工作。
那么主耶稣做什么呢？
咁主耶稣做乜嘢呢？
他在三方面给我们做了榜样。
佢喺三方面俾我哋做咗榜样。
第一件，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第一，佢喺会堂里面教训人。
我们知道要想传福音，要想宣教，
我哋知道要传福音，要宣教，
我们必须在真道上、真理上能够清楚被造就。
我哋必须要喺真道、真理上喺度清楚嘅被造就。
所以主耶稣在会堂里 教导那些属神的儿女。
所以神主耶稣在会堂里面在教导那些属神的子女们。
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合唱上，
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合唱上，
所以我们看见好几千万人信主，真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见到有好几千万人的信主，真是福音的大能。
但是这个其中却有很多的人，他们被称为糊涂信徒啊！
但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被称为糊涂的信徒。
他们说他们信主了。
他们说他们信主了。
可是什么叫信耶稣呢？
但是什么叫做信耶稣呢？
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
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
这些他们好像都不太清楚。
这些好像他们都不太清楚。
所以真理的教导和培训，工人的培训，在中国的宣教上占非常重要的。
所以真理的教导和培训的工作，在中国的宣教的工程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主耶稣也是这样做，
主耶稣也都是这样做。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
第二方面，我们见到主耶稣在传讲天国的福音。
培训信徒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做什么呢？
培训信徒到了一个成熟的程度做什么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各种的装备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各样的装备要来做什么呢？
第二件事，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各地方传福音。
第二件事，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各地方在传福音，
而且说传天国的福音，
而且说是传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就是神掌权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就是神掌权的福音。
不只是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不单止在传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也传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也都在传讲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
他是用重价将我们买回来的。
这一个尊主为主的真理，在教会里面，在福音的成分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尊主为主在教会的里面，在福音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他说有医治各样的病症，
下面要讲他要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这个新译本译得很好，不但说医治各样的病，还有各种的病症。
还得是新译本话，不单止在医治病，而且医治各种的疾病。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哦，主耶稣，大家看见病人为他们祷告，这个病就好了。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或者想到耶稣为他们病人祈祷，他们的病就好了。
我们应该学习，
我们应该要学习。
但是我们也看见当时还有很多的病人主耶稣没有去医治。
但是我们都要看见当时还有很多的病人主耶稣没有在这里医治。
所以在这里我愿意从一个角度说，这是讲到不只是人身体的病，社会的病，心理的病，整个的社会病了，主耶稣要医治。
所以在这次我要跟大家提醒的，这里不单是讲到心，我们身体上的病，讲到我们心灵，讲到我们精神，讲到整个社会的病痛，主耶稣在这里要医治。
我们一方面看见中国实在是发展得非常的好，
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发展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见这个民族在某一个角度上说生病了。
但是我们都看见这个民族在某一方面来说是病了。
我们等一下慢慢会多讲一
点，一阵间我们会慢慢的多讲。
主耶稣看见这个情形，他要医治。
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形，他就要在这里医治。
我认为这里讲到是主要的讲到文化的使命。
我在这里主要的讲到是一个文化的使命。
我们舍己爱的这个见证，
我们舍己我们爱的这个见证，
为着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民族，他们的需要我们摆上自己，
为着整个的民族他们的需要，我们要将自己在这里摆上。
那主耶稣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工，
主耶稣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工。
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不过只能做三年了，
但是主耶稣都知道他只不过能够做三年。
那三十年、三百年、两千年怎么办呢？
那三十年、三百年、一千年要怎么办呢？
他给我们一个策略，
他给我们一个策略，
他说所以你们要求，要祷告。
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去祈祷，你们要求，
求庄稼的主，
要求那个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打发工人
去收他的庄稼，
去收他的庄稼，
不是我们的庄稼，
不是我们的庄稼，
是他所关心的，
是他所关心的，
他要把他带到神的国度，
他要将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
这个差工人收庄稼，
呢个差工人收庄稼，
难道只是那一代的使徒吗？
难道只系嗰一个时代嘅使徒咩？
我们知道是一代一代都要求主，都要打发工人，都要去收他的庄稼。
我哋知道呢个系一代一代都要喺度求，都要求神打发佢嘅工人去收佢嘅庄稼。
所以我们明白了。
所以我哋明白咗，
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爱主的一群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作为这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按照主的脚中来做宣教，
我们要按照主的脚中来做宣教的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刚刚也提到是一个成熟的禾场，
刚刚我讲到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禾场，
有什么因素呢？
有什么的因素呢？
我们一提到中国宣教，我们就常常回到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哇，这个有一点发抖的样子。
所以我一讲到宣教，中国宣教，我们就会很容易回到去50年代60、70年代，一想到就有好些很恐怕的一些的回忆。
是的，历史上的事情我们要去学习，要去了解。
没错，历史的事情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了解。
但是现在是2006年了，
但是现在是2006年了，
中国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的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的政策
是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一个政策，
是一个改革开放一个经济的政策。
我们看见经济发展的也很好，
我们见到经济的发展非常好。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发展经济，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要发展经济，
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
他们需要稳定的社会，
一个开放的社会，
开放的社会，
一个回归法治的社会，
一个回归法治的社会。
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多讲，
我没时间在这方面多讲。
当我去到东南亚或者另外一些国家，我进到中国的时候，
当我由东南亚一些其他国家进入中国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我有一个感觉，
中国真的很稳定，
中国真的好像很稳定，
治安真的很好，
治安真的好，
交通真的好，
交通非常的发达，
这个通讯也是非常的方便，
通讯也都是非常的方便。
我说哇，十八年前我进中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我说哇，十八年前我进中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中国在大的稳定进步中间，
中国在大的稳定的进步当中，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往前调，
这个是中国的政策，要往前走。
那么讲到宗教的政策怎么样呢？
讲到宗教的政策又怎么样？
我昨天花比较多的时间讲了，今天不能够讲，没有时间。
我昨天是用了多些时间在这里解释，今天就不会了。
那基本上说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宗教路线，
基本上是一个温和的宗教路线，
跟50年代60年代大大的不同，完全的不同，
跟50年60年代是大大的不同了，
而且是走一个相反的道路，
而且行一个相反的道路。
现在在这个温和的政策之下，
现在在这个温和的政策之下，
政府愿意了解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
政府愿意了解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崇拜，
譬如说我们今天的崇拜，
如果总书记胡锦涛坐在这里参加我们这个敬拜，
如果总书记吴景涛在我们中间参加的话，
他都会很惊讶，
他会很惊讶，
哇，海外的华人这么样爱中国，
海外的华人这么爱中国的吗？
哎呀，要求有一颗中国心，哎呀，等等，大家都在流泪啊，
说要求一个中国心，大家在这流泪啊。
所以我们在中国几千万的基督徒在那里聚会的时候，
所以我们中国有几千万基督徒在这聚会的时候，
他们在了解，
他们在了解，
他们不但了解，他们也慢慢的能够接纳，
他们不单止了解，也都慢慢的能够
接纳，他们也慢慢慢的用这个法治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聚会，无论是三支教会、家庭教会，都是这样。
可以，都开始慢慢用法制的制度、法治的制度来到最来到处理以教基督徒的作为，不论是三支的也好，或是家庭的也好。
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我们就看见宗教政策上是温和的路线，
所以我们看到在宗教的政策上是温和的路线。
另外中国的社会现在是一个多元多元的社会，
另外一个中国的社会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这个多元的因素之下，就造成很多可以宣教传福音的空间，
在这个多元的制度之下，就有很多可以传福音的一个空间。
我举两个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
你到了温州的时候，
你去到温州的时候，
你看见有很多的师 架在这个楼顶上啊。
你见到喺嗰啲屋顶上有好多嘅十字架。
诶，为什么那么多教会呢？
点解有咁多嘅教会呢？
是不是都是三字公开教会呢？
系咪都系三字公开教会呢？
后来你知道不是，都是家庭教会。
后来你知道唔系，都系家庭教会。
怎么回事呢？
点样一回事？
哦，原来第一层楼是工厂。
原来第一层楼系工厂。
第二层楼是工人住的地方。
第二楼系工人住嘅地方。
第三层楼是这个老板家属住的地方。
第三层楼系老板家属住嘅地方。
第四层楼就是教会咯。
第四层楼就系教会啦。
所以啊，礼拜天呢、啊，大家都聚会了。
所以礼拜日大家都聚会啦。
那你说怎么办呢？
咁你话点样办呢？
是不是要把这些公司工厂都关掉呢？
系咪要将呢啲公司工厂都关咗？
哎呦，我们温州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这些哦。忠心交税的好好工作的这些公司这些企业、啊、
但我们温州的发展我们需要这些好好地交税的这些 工厂这些企业。
所以你只要对国家有贡献，你是一个基督徒，在那里聚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
只要你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你在一个基督徒在那里聚会是没什么太大关系。
在北京我们说是天子脚下，
在北京我们说是
天子的脚下，
是天子的脚下。
那我也发现有很多聚会、啊、
我也都发现有很多的聚会，
很多都是海归的学者开始，
很多都是海归的学者在这里开始的，
外商、台商、华商开始的一些聚会，
是由外商、台商或者华商开始的聚会，
50个人聚会，70个人聚会，100个人聚会，
50个人聚会，70个人，100个人的聚会，
很多这种聚会，
非常多的这样聚会。
那难道政府不知道吗？
难道政府不知道吗？
但是他觉得这些学者、这些外商、台商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他们去聚会哦也不要紧。
所以，但是这些嘅归回归嘅学者，呢啲台商、呢啲外商对中国嘅经济都是有贡献嘅，所以他们聚会都唔紧要啦。
所以在这种多元社会的情况下，
所以喺呢啲多元社会嘅情况之下，
有很多空间，
有好多嘅空间嘅存在。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有8000万信徒。
另外一方面，我哋见到中国有8000万信徒。
海外差不多有300多万信徒。
喺海外有300多万嘅信徒。
这些信徒的见证，使得中国政府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正常、对国家有好处的。
呢啲信徒嘅见证，使到中国政府觉得呢啲基督徒对国家系有一个好嘅一个贡献。
所以在这些因素里面，就造成中国整个的13亿的人民对基督教有一个开放的心。
因为这些个因素，使到中国13亿的人民对基督教有一个开放的心。
所以是一个成熟的和。
所以是一个成熟的和场。
另外一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无纸文明发展得很快。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一方面的
发展得很快，
发展得非常的快。
那这个经济的成长呢？这几年都是差不多10%以上。
经济的成长最近几年都是10%的以上。
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发展10%以上是很不简单的事。
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每年要发展10%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
但是我们从这个发展的另外一方面看见。
但是我们从这个发展的另外一方面见到。
腐化、浪费、贪污等等这些事情越来越厉害。
腐化的、贪污的、败坏的这些事情就越来越严重。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见到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还是那样的贫穷。
农村仍然的贫困。
所以这几年来，政府中央提到中国有个大问题，叫做三农问题。
所以这几年中国的政府讲到中国有个大问题，叫三农的问题。
什么是三农问题？
什么叫做三农呢？
就是农村的农业的发展问题。
对，就是农业发展的问题。
农村建设问题。
农村建设的问题。
农民收入的问题。
农民收入的问题。
哎呀，这是很大的事。
这个是很大的事。
因为中国现在差不多有9亿农民啊。
因为中国现在有差不多9亿的农民。
按照一些人的统计，在中国的土地上面能够有一亿的人来耕种已经够了。
按照一啲嘅统计，喺中国嘅土地上，如果有一亿嘅人喺度耕种嘅话，已经够了。
另外的八亿怎么办？
另外嘅八亿人系点办呢？
那这九亿的人在农村的生活是怎么样
嘅？咁九亿嘅人喺农村嘅生活又系点嘅呢？
我们看见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我哋见到佢哋有好多嘅问题。
那就在中央的第一号文件里面提到三个目的。
喺中央嘅第一号文件就提到有三个嘅目的。
要解决三农问题，
要解决三个问题。
从中央提的这三句话，我们就知道农村的难处。
从中央所提出的这三句话，我们就见到农村的问题。
中央说，我们希望农民以后啊，种地啊不要交税。
我们中央说，我们希望以后农民种地不用交税。
就知道说税太重了，
就知道税太重了，
农民负担不起啊，
农民负担不起了。
第二句话说，农村的孩子读书不要交。
第二就是农村的身份就是读书不用交费。
哎呀，就知道农村的孩子啊，常常读到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就不读书了。
就知道农村的身份就往往读到小学的三年级五年级就没办法读了。
读到初中就很高学历了。
读到初中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
为什么呢？为
什么呢？
交不起学费。
交不起学费了。
所以第二句话说，农村的孩子读书不要交费。
所以第二句说话就是农村的身份证读书不用交费。
第三句话说，农村的人看病呢不要太贵。
第三就是农村的人看病不要太贵。
所以就知道农村的人害了病也看不起病了。
所以就知道农村的人生了病都看不起，没钱去看病。
哇，所以这三句话说明了农村九亿的农村还在生存的这个情况之下挣扎。
所以就知道农村的这九亿的人口就仍然在生活的那个生存的挣扎之下。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农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见教育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教育的问题。
升学主义非常的强。
升学的主义非常的强。
那学校的学生的道德品格等等怎么样建立呢？
那怎样在这里建立学生的道德品德呢？
我去访问一个做大学工作的一个基督徒。
我去访问一个做大学生工作的基督徒。
哎呀，说我们这个大学城四周啊，拼命建旅馆。
说我们的大学城的四周拼命在建旅馆。
为什么要建旅馆？
为什么要建旅馆呢？
因为男男女女的学生啊，都同居啊，都要住一些地方，要去旅馆等等，这种情形变成很普遍。
他说因为大学的男女的学生要在这里同居等等，所以就要去外面去租旅馆，这些情形非常的普遍。
所以社会问题非常的严重。
所以社会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家庭的问题，离婚的问题非常的普遍。
家庭的问题，离婚的问题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物质文明建设以后，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物质的文明在这里建立的时候，
但是没有主的道，没有福音，没有人整个的改变的话，这个民族我刚刚说生病了，真的是生病
了。但是如果没主的福音在心灵里面没有改变的话，好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整个的民族是病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是非常的严重。
什么是福音的使命呢？
什么是福音的使命呢？
我刚刚讲到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间掌权。
所以我刚刚讲到就是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掌权。
主耶稣拯救我们，做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拯救我们，做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生命的原则成为我们的原则。
主耶稣生命的原则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则。
神是爱。
神是爱。
所以爱在我们里面。
所以爱在我们的里面。
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祂的圣洁在我们的里面。
神是公义的，公义在我们里面。
神是公义的，所以祂的公义在我们里
面。这是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人改变成为这样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见到千千万万的人这样来到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是这一个生命了的社会必须 需要的一
个
步骤。
这个就是这个病了的社会所必须要有的一个步骤。
具体来说，
具体来讲，
大学生的宣教工作，
大学生的宣教工作
非常迫切，
非常的迫切，
而且大学生现在都在寻求这个生命的意义，往这个方向去走。
而且现在的大学生在寻求这个生命的意义，向着这个方向在走。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做大学工作，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做大学生的工作，
开始只有几个基督徒，
开始只有几个基督徒，
不到三年变成300个人信主在那里聚会，
在不几年之内有300个人信主在那里聚会。
这是家庭教会的情形，
这个是家庭教会的情形。
我们有个同工去到三支教会访问他们的牧者，
我们有个同工去三支教会去访问他们的牧者，
他说我们教会有3000多大学生，
他说我们的教会有3000多个大学生，
谁来帮助他们，
谁来都帮助他们呢？
我到了上海问那些做大学工作的同工，
我去到上海问那些做大学工作的同工，
他说我们每个大学团契工作都非常的好，
他说我们每一个大学的团契的工作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缺少工人来照顾他们，
但是我们缺少工人来照顾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的大学工作是一件成熟的和谐，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学生的工作是一个成熟的和谐，
这些大学生就成为将来中国的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群的大学生就以后会成为中国改变的那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在中国大陆鼓励那些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教书，
所以我鼓励那些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去农村去教书。
我们在美国，我们看见很多优秀的青年人在这里读完博士等等等等，希望他们回到中国的一些大学里面去教书，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我们鼓励在这边读书的，读完书的能够回到去国内，在大学里面去教书。
刚刚讲到农村的问题，
刚刚讲到农村的问题，
91农民在那边生活很困难，
91的农民在那生活非常的困难，
年轻人在农村根本没有他干活的空间，
年轻人在农村根本没有他干活的空间，
所以到都市来打工，
所以来到都市打工。
有一次我在广西的一个火车站前面，
有一次我在广西的火车站前面，
那正是这个过完春节以后他们要回去上工的时候，
正是他们刚刚过完春节要回去上工的时候，
我看见人像潮水一样的走向火车站要上火车，
我就见到人好像潮水一样的走向火车站要上车，
我看到15、16岁17、18岁，
我见到15、16岁17、18岁的
男男女女，哎呀，这样一个情形，
我见到里面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的这样的情形。
你知道现在到都市里打工的民工有多少？
你知道现在去城市打工的民工有几多？
前不久我得到的消息是1.5亿，
前不久我得到的消息是1.5亿，
后来说2亿，
后来就说2亿，
最近我得到一个数目2.6亿，
最后我得到的数目是2.6亿的人，
而且不久的将来会达到4亿，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会达到4亿的人数。
这些人在他去打工的过程中间，
这些人去他那里打工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眼泪，多少艰辛呢？
有几多的眼泪，有几多的艰辛？
有多少福音的需要和关心和照顾呢？
有几多的福音的需要和那个关心在这里呢？
谁到他们中间去帮助
他们？谁去他们的当中去帮忙他们？
所以这整个施以将来农民工的这个福音工作是一个巨大巨大的需要，
所以你将来这个4亿的民工的全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工作。
我们可以在一些工厂里面直接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在这个工厂里面直接的帮助他
们，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打工的孩子的教育来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打工的小孩子的教育在这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情 来做，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在做。
另外一份少数民族的工作，
另外一份是少数民族的工作。
中国有9000多万的少数民族，
中国有9000多万的少数民族，
在少数民族里面大部分在西部的大山里面，
是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西部的山区那里，
很多的故事是永远没有人知道，
有很多的故事是永远没人知道的。
在山中的麻风病人自生自灭怎么办？
在山中的那些麻风病人在自生自灭怎么办呢？
山中的那些孩子根本没有什么读书的机会，怎么办？
山中的那些山民者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那又怎么办呢？
所以许多的问题在少数民族中，
所以很多的问题在少数的民族中出现。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看见整个中国是一个成熟的宣教
者。所以这些现象叫我们看见整个的中国是一个成熟了的和场。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但要直接传福音，让他们的灵魂得救。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单止要直接的传福音，让他们的灵魂得救。
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
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
是一个怜悯的生命。
是一个怜悯的生命。
是一个可以流露出来的生命。
是一个可以流露出来的生命。
当我们看见他们有这些需要。
当我们见到他们有这些需要。
农村的孩子都不上书。
农村的小孩子都不去上学。
那这个中国六千万的残疾人士的需要，
这些中国六千万的残疾人数，伤残的人数的需要，
他们有病没有办法得到医疗，
他们有病没办法得到医疗，
还有少数民族这一些的情况，
还有少数民族这些的情况，
岂不是感动我们除了直接传福音以外，我们要从事医疗、教育、残疾人等等等等的工作呢？
除了这些的感动我们要传福音之外，是不是都要感动我们去做这些的关怀这些治疗的工作呢？
那也许有人说，政府允许我们做吗？
有人就会问，政府准我们做吗？
是的，过去什么都是这个国营事业。
没错，在过去什么都是国营事业。
卖水饺的馆子也是国营
事业。卖水饺的都是国家的营业。
但是现在都变成私营的一些。
但是现在都变成了私营的事。
并且这个解决三农的问题在一号文件里面有一点。
而且在这个解决三农的问题在一号的文件里面有一点。
说我们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做这些的事。
我们看见有很多书讲到爱心与教育。
我们见到有书好像讲到爱心和教育。
三农的问题怎么办？
三农的问题怎么办？
重建中国的私立大学，
重建中国的私立大学，
学校道德教育的怎么办？
学校的道德教育怎么办？
这些书都是在新华书店买，
这些书都是在新华书店买的。
从这些书里面，我们都看见一个事实。
从这些书店里面，我们书里面，我们见到一个事实，
就是政府在鼓励民间的力量一起来做中国的这个建造。
所以政府在鼓励民间的力量来参与这个中国的建造。
我们想到宣教士过去所做的，
我们想到过去宣教士所做的，
他们来到中国，
他们来到中国，
看到中国人上不起学校就办学校，
见到中国人没办法上回学校，他们就在建立学校，
中国人有病没有地方医疗就建医院，
见到中国人有病没办法医疗，他们就去建立医院，
中国女的绑小小脚就尽量想办法把它开放这个天主，
然后见到中国的妇女在绑脚的时候，他们尽量在开放，
这个抽鸦片的就尽量的宣传不要抽鸦片，
见到抽鸦片的就在鼓励在宣传不要抽鸦片了。
有多少人因做宣教士教会这种慈惠的事业而进入教会？
有多少人因为宣教士教会这些慈惠的事情在那里进入了教会？
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直接传福音已经上让七八千万的人信主，
我们见到直接的传福音已经让到七八千万的人信了主了。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的见证做出来，
如果我们将这个爱的见证行出来，
我相信可能有另外的一个亿他们受感动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在心里面可能说有另外一个亿的人，他们见到心里面会受感动，他们会信主。
无论如何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无论如何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当我们的祖国在 往前走发展的过程中，
当我们见到祖国在往前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些中国人，
我们这些的中国人，
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建设，
我们可以参与这样的建设，
这岂不也是我们的责任吗？
这个岂不也都是我们的责任吗？
这岂不也是我们的心吗？
这个岂不也都是我们的心吗？
这岂不是在福音里面文化使命的一个层面吗？
这个也都岂不就是福音的那个文化使命的层面的一份子呢？
我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们已经做了不少。
我们已经做了不少。
但是因着合场的需要。
但是因为和场的需要。
我们需要更进一分的力量。
我们需要更加进一分的力量。
我自己19年前从美国回去进到中国宣教。
我自己在19年前由美国回到去进入中国的宣教。
带着两个不大不小的两个女儿回去。
带着两个不大不小的女儿回去。
大女儿九年级。
大的女儿九年级。
小女儿五年级。
小女儿五年班。
你觉得这样可以回去吗？
你觉得这样可以回去吗？
没有难处吗？
没难处吗？
当然有。
当然有了，
但是凭着信心回去。
但是凭着信心回去。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19整年。
19年了。
我看见神给我中国大陆的那些弟兄姐妹合场和那些造就的工作。
我见到神给我看见在中国大陆那个和场中国信徒那个造就的工作。
看到我现在不是单单的一家，我们有几十家，我们几十个同工在那里做中国宣教。
然后我见到不是只是我一个人，我们一家呢是有几十家的同和几十个的同工在做中国的宣教。
两个女儿也现身做宣教。
两个女儿都现身做宣教的事工。
哎呀，我里面的喜乐。
我里面的喜乐。
太大了。
非常的大。
太深了。
非常的深。
这样的一个情形可以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的这个身上，这一家的人身上。
这样的经历可以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的身上，
也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可以
每一个家庭的身上，
也都可以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身上。
我请求大家一件事，
我请求大家一件事，
为自己的人生前面的道路在神面前祷告规划，
是为着自己前面的人生前面的道路在这祈祷，在这 规划，
说不定神会有一片新的天地要给你，
可能神有个新的天地要给你，
让你的儿女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动和一个宣教的道理，
或者让你的神明仔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去到中国的宣教。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同路人。
我们是同路人。
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们要一起的来到往前走。
中国需要基督。
中国需要基督。
这个我们很能了解，
这个我们很能够了解。
但是我愿意讲一句话，
但是我愿意讲一句话，
基督也需要中国，
基督也都需要中国，
不是按照神的完满，还需要什么呢？
不是为着神的那个圆满而要的，
而是他要中国归向他，
他要中国来到归向他。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见你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跟随你往前走，把这个教会交给你，圣灵大大的充满引导，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更加参与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靠主耶稣的名祷告。